好，各位朋友，大家早！不晓得各位来的时候有没有淋到雨啊？看来应该还好。我一大早出门的时候，下着大雨，整个那个圆山的交流道几乎看不见了。不过很高兴在这么早的时间，我记得这一场的报名其实还蛮多人的，但是现在可能有的人还塞在路上啊，但时间有限，所以呢，我想我们就开始。这一场的一个 session，基本上我想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从零到一百的意思，其实指的是从无中生有啦，应该说从无到有，怎么样用接下来这些案例呢，来去达到你的 SharePoint 实作上面的功力。那我是 Angie，我在微软负责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 SharePoint 的，后来转到商业智慧，那接下来在今年的1月1号又转回 SharePoint。这个产品的，好，那我想今天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四大核心资源基本上应该看过很多遍了，所以这边让秀一下，让大家看一下了哦。基本上今天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就是四大点。那我觉得重点应该会是在于 SharePoint Server 跟 SharePoint Online 的案例的分享了。那我想，基本上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设定几个目标哦，其实应该是让大家了解说这些案例为什么用 SharePoint 或者用 SharePoint Online，那透过什么样的方法，以及呢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协助客户来解决问题，甚至把他们所需要的这样的 SharePoint 应用给建立起来。那当然，我希望说这个编在2011。也就是说，基本上应该算是一种入门的方式啊，没有编在301，没有编在三字头啦。所以呢，在这里面也希望说，大家透过这些方法之后，在你回去的工作岗位上面，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可以想到有这堂课曾经让你知道有一些小技巧。那最后我假设在场的各位呢，其实对于 SharePoint Server、Office 365或者 SharePoint Online，不是只有听过。而是曾经用过。当我看到在场有一些我认识的朋友，基本上你是负责做建制的，所以呢，基本上我设定大家是对 SharePoint 有稍微的熟悉度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有奖征答好了。但有奖征答之前，我要先问一下大家要的奖品是什么？我个人觉得一件衣服啦，这件衣服是 LATIV，是 Lativ 吗？这间所生产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手机的运动背带现在很流行，那个慢跑了。然后那个学生拿出来的时候，他说这很酷哎。我说，因为他们说这个 Nike 啊要700多块，我说可是上面不是 Nike 哎，他说上面是 O365，但是学生说基本上是同一家厂商出来的，所以意思说这个价值700。那这一个呢，我是不知道它多少钱的。好，先问一下，第一题要这个的还是要这个？快点，快点。第一题要衣服，好。请问 SharePoint Server 2016是 SharePoint Server 的第几个版本？请举手。第五不对，后面不对，后面六没错，是第六个版本啊。这件衣服，谢谢。那第二个问题。请说出 SharePoint Server 自2016的所有版本名称。哎，请说。说那个号码就好，比如20多少，20多少，20多少。嘿，再来。哎，你要不要回头？好，OK。所以零三，然后好，所以呢，可以再重新复诵一遍吗？零一，嘿，嘿，嘿，好，到现在的准备要上市的2016，在明年了，谢谢。好，基本上我想 SharePoint 已经不是第一或是第二个版本了。可能早期有人用过2001的时候，会发现 我不晓得在当时是不是真的没有竞争对手啦，听说那时候卖的还不错啦，因为是第一个 concept 这样的协同合作运用。可是到后来呢，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哦，所以在这里面，哦，基本上从2001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刚刚有说对哦 ，team server 这样的角度。那到了2003的时候，我自己是从 WSS 2.0 跟 3.0 开始玩起的，哦，那在那时候呢，基本上就是 SharePoint Server 2003，这时候我们讲的是，所谓的入口网站跟小组网站这样的概念。到了2007这个版本的时候呢 ，SharePoint Server 2007的时候，到了后期加入了商业智慧的功能，叫做 Portability。然后呢，在2010的时候把 Portability 整个纳进来了。那其实，在整个 SharePoint 2007到2010这个阶段呢，基本上算是内容管理比较成熟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想要的 workflow， 但是可能比较认识的人会觉得这个 workflow 基本上不是我们要的 human workflow 啊，没有错，它是所谓的 document workflow。那在这里面呢，也包含了表单的部分。那甚至到2010的后期，也就是说，当 SQL Server 2008 R2 上市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自助分析、自助商业智慧分析的概念。所以呢，从那时候起，除了 Portability 或者是说PPS Performance Point Service 这样的一个服务，再加上Excel 整合的这件事情，在 SharePoint 2010的时候呢，几乎是整合在一起了。那到了2013的时候，除了所谓的 SharePoint Online， 也就是说云端的服务之外呢，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我个人认为它的我刚前面提到的整个 BI 的整合，比起2007的时候，或是2010的时候要来得好。所以呢，在等一下后面的案例里面，可能你会发现，为什么我提的案例可能多半都是所谓的分析型的这种 SharePoint 的应用。那也就是说，在这两三年来，其实我遇到的不少客户 SharePoint Server 文件管理是根本没有错，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客户发现，其实透过 Excel 跟 SharePoint 可以做出另外一番的这种商业智慧情境的应用。那当然到了 SharePoint 2016，我想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谈啦。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6呢，基本上有人已经下载那个 CDP 的版本了吗？还没有，也可以玩一下哦。那如果你在网络上面，你可以找一下尤加德或是 JADE 的这个 slide， 基本上它有很清楚的说明到底2016跟2013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那其实很多客户问到我说，哎，到底 SharePoint Server 跟 SharePoint Online， 特别是 Office 365 Online 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异呢？基本上我的回答大概是，以大方向的功能面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当然，如果你说，哎，你有测试到比较细部的这种SharePoint 功能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有些许的差异。但是对于接下来我要提的事情，我要分享案例，其实没有太大差异。但在这里面我想我把有差异的部分我先把它做一个红色的 highlight。 一个是说所谓的外部分享这件事情，通常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我们不会去做这件事情，除非你在你的 SharePoint Server 的伺服器阵列里面或者在 DMZ 区里面再去做一个对外的 SharePoint 的这个站台。那另外有关于 Scorecard 跟 Dashboard 这件事情呢，我刚刚说的 Excel 分析这件事情跟分享基本上是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但是我们在 Online 上面有其他的做法来满足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想用这六个案例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前三个案例呢，基本上是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然后后面三个案例是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先来谈一谈有关于马街的这个自助 BI 云。那马街的自助 BI 云可以说是 top down 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听说啦，是他们的副院长在某次研讨会上面呢，看到一个会动的泡泡图，让他觉得非常的有兴趣。那我不晓得这个会动泡泡图是不是他看到了这部影片，还是看到了其他的会动泡泡图，但是呢，他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印象是，原来 Excel 的泡泡图会动了。那他本人很喜欢用泡泡图来去做分析。那今天这个泡泡图如果再加上时间，对他来讲就如虎添翼了。所以呢，基本上他有这个研讨会结束之后，他回去就要求开始做 study。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在这案子我们曾经也帮他们做过 POC， 但真正的萌芽跟开始实作是从 user 单位进行 Excel 的 BI training 之后开始发展的。所以呢，在整个平台上面，也许你会在研讨会上面听到，马街这个副院长他常常分享，我们基本上，在这整个 SharePoint BI 的平台上面呢，我们没有花多少钱，没有花多少钱是多少钱，我这边就不说了啦。那为什么？基本上呢，在他原来的授权里面，其实很多东西是他已经拥有的了，所以他到最后呢，就是加买一个 SharePoint Server， 就这样子。好，所以呢，在这里面，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讲，因为其实这些 user， 特别是医疗相关的使用者，多半都是熟悉 Excel 的。可是，在 Excel 上面，曾经或是过去啊，有它的限制存在比如说资料笔数的限制，或者即便你到了2013的 Excel， 它还是有150万笔的限制，所以 performance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呢，也许在20万、60万笔的这个 raw data 里面，在 Excel 的会议簿上面，他们就发现电脑慢的跑不动了。但是呢，到了2013的专业进阶版，或者说你透过 Power Pivot 这个元件呢，基本上就可以载入现今我们在谈的所谓的 big data 资料的来源了。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曾经也帮101的这个证交所做了一次的测试，他们说你骗人。这个 Excel 2013 64位元再加上 4G 的笔记型电脑就可以载入到上亿笔资料吗？所以他就把我们找过去了。那在那次测试里面，其实我觉得说他们也很有趣。那其实这件事情只要把 Notebook 还有 Excel 装好，直接连接到他们 Database 就可以做资料载入的动作，就可以直接来做测试了。但他们还是请我们过去。所以呢，在我们在实际的测试里面呢，基本上9000多万笔的资料在64位元的这个环境里面，最后到载入到9000多万笔资料的时候，这 Excel crash 掉了。为什么 crash 掉？因为记忆体满了。所以呢，在这9000多万笔资料里面，它大概是有26个栏位，整个载下来的资料 Excel 大小有多大？基本上是750MB。但是在资料库里面这9000多万笔资料有多大？有 5G。 所以呢，基本上进到 Excel 里面，它会进行所谓的资料压缩的动作。所以整个 Excel 2013这边特别强调的就是专业进阶版。透过 Excel 2013专业进阶版呢，甚至你现在用 Excel 的2016，在这里面这些 Power 系列的争议集其实都在里面。所以透过 Power Query， 它可以连接各种资料来源。所以我前面说的这个 Big Data 资料来源，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连接。好，那不同的资料来源进来之后，还有刚刚说的这么大量的资料，它到底载到哪里去？其实它是载进 Power Pivot 里面。如果你再载到活页簿里面，它是不 work，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还是会遇到可能20、30万笔资料的时候，你的 Excel 就跑不动的问题了。所以你要载对地方。那在这里面，其实他们把资料载进来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 user 基本上我直接给你们看一下他们做出来的一些范例报表了。好，这是他们用 Excel 2013所做出来的报表，而这些报表基本上都是使用者单位。刚刚这个影片一开头它是144嘛，所以呢，在医疗体系里面144基本上等于是医院营收的一个命脉。所以呢，从144他们其实是从144出发，然后呢推广到其他单位去做应用。所以呢，其实他们的 各式各样的报表，不管是门诊啊，或者是他们有做到所谓的员工的健检资料的 KPI， 每个员工他的健检是红灯绿灯黄灯，这些事情基本上全部是他们 user 自己做出来的。所以我想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自己用 Excel user 单位用 Excel 做出来的这些效果。也许你会想，这跟我之前在帮，如果你是 vendor 在帮你的客户做开发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些报表跟你所做出来的报表可能会有些差异。举我自己来说，跟我做出来的报表就有些差异，因为 domain know-how 不一样。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很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 Power Pivot 再加上Excel 的机制来去做出我们刚刚所看的报表。 当然在这里面可以再透过 Power View 这种视觉互动的报表、来去做出仪表板。那这个部分等一下呢，我们在后面的这 SharePoint Online 上、SharePoint Server 上面的影片再提供给大家。那在这里面他们也透过所谓的 Power Map 设计了地图的 3D 地图的分析，而这 3D 地图的分析呢，甚至还能够再加上时间来去做出时间的一个趋势或是季节性出来。那这部影片也许有人有看过，但在这里面我想还是秀给大家看。基本上这部影片就是用 Excel 做出来的，所以不管你的资料是来自于资料库，还是来自于 Hadoop 或者是 Facebook， 基本上只要资料整进来之后，你就有办法在 Excel 上面透过 Power Map 来去做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视觉化地图分析。其实很多金融单位的，应该说 user 单位啦，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呢，他们就想要这个东西。像某叉星银行好了，他基本上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分析他的提款机布点的情况。他可能有布在他们分行点，有布在全家、莱尔富，那再搭配捷运站来去做出他该布的是提款机还是存款机的策略。那在这部影片里面所有的过场啊，你如果玩过 Photoshop、 Photo Impact， 基本上它的设计概念就是一层一层的图档叠在一起，然后整个过场的转换是透过像拍电影这种方式呢，基本上是透过 Excel 里面 Power Map 过场的效果。那声音跟字幕是后置进去的，因为我们直接在 Excel 上面支援你把这个影片，这应该说这整个过场地图分析的过程，透过绘出视讯档的方式 720p 甚至到 1080p 的这种解析度绘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后置，但是我觉得 720p 其实就够了啦。那你说这些 user 到底怎么样来去可以做到我们刚刚 上面看到的这些报表呢？基本上其实在搭配他们自己内部的教育训练。那你说这个教育训练对你有什么意义？基本上如果你是 vendor 或者是你是公司 IT 负责这种接下来要做导入的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参考马街他们在过去做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教育训练的过程。他们包含办了内部的这个教育训练以及内部的晋升机制跟考核，也就是你要考过这 Excel BI 的认证你才有升等的资格。那这对整个组织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 BI 这件事情对马街来说不是只有 IT 的事情或是 user 的事情，这是整个从上到下包含政策面上面的一个改变。所以呢，他们做完了这个报表，基本上就可以把它放到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当然你要放到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可以展现出这个效果的时候呢，你必须透过 SQL Server，比如说2012或是2014，接下来2016Enterprise 版或者是 VI 的版本来去达到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呢，他们在这上面基本上透过 Power View， 现在是在SharePoint Server 上面透过 Power View 呢来去看到比如说整体满意度的分析。那在这里面他们有不同的院区台北院区啊、儿童院区、淡水院区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上在台北院区里面呢，他们这个护理人员的满意度是比平均要来的高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儿童院区呢，儿童院区的这个护理人员满意度又更高了所以呢，从这个面向里面他们在做的分析里面呢，基本上有一部分是以所谓的行政管理这个角度在看事情所以呢，透过这样的方式，像比如说以副院长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到底应该从哪里去改变医院的这个设备，后来他发现应该先改善的是电梯的地砖因为呢，进去医院的不管是病患或是家属一定会经过电梯，所以呢，第一印象电梯会停留最久，因为有时候呢，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是往地板看嘛 所以呢，这时候地板的那种感觉基本上就可以给人家不同的一个差异了。那在这里面他们也用这样的一个 Power View 做出了所谓的Scorecard 的一个分析。像在这里面以病房清洁满意度来讲，他们看到的这是整个两年2013跟2014、这两年的一个平均的一个 KPI 的灯号。所以两年来讲有两个红灯跟四个黄灯。那这时候如果要比2014或2013的状况，我在这边点了2014，这时候2014比整体来讲是有进步的，因为是两个红灯跟两个黄灯。那在这样情况底下， KPI 通常只看到一个状态。那如果说他想要看到我外包的这些厂商他的清洁满意，清洁做的到底好不好，所以这时候呢，他们透过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副院长最爱的这个泡泡图了。他从这个泡泡图呢来去衡量这四家厂商他们清洁的一个稳定度的情况。那你说这个泡泡图为什么跑来跑去？因为呢，它随着时间每一天来去做变动。好，那在这里面到底看到什么？看不出来。好，所以呢，接下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的是它的历史轨迹。所以从它的轨迹看到，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家它的满意度很发散。好，那在这一家呢，我们看到的它满意度有比较平均一点，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例外的状况。这例外状况是什么？后来他们去追查，原来暑假的时候打扫的这个正职的带小朋友出去玩，休假三天代班的就随便扫一扫。那你说这东西怎么去？其实这些资料全部都在系统里面。那为什么会在系统里面？其实呢，他们在过去的作业里面，其实这些资料是没有被收集起来的。但是为了这件事情改善他们的行政效率跟满意度，所以呢，他们把每个这个病人退房的时候呢，请批假的人员去收问卷，每回收一张，他就有不等的 0.2 或是 0.5 的这个奖励金。所以呢，在制度面上面，或者是作业面上面，作业流程上面，其实他们也做了相对的一些改变。所以你会说，我在做商业智慧分析的时候，很多资料是没有进来的，没错。那你要想办法让它进来。马杰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就做到这一点。所以你可以跟你的 user 或者是跟你的客户来去做这样的建议。如果你希望有，你希望看到这些征兆，你希望做一些改变的时候，这些是必要的。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基本上，他们当时用的是 SQL Server 应该2012的版本。那以客户的使用者来讲，他们就是用2013的 Professional Plus。那中间呢，透过 SharePoint 来把这两边的事情给串接起来。所以在 SQL Server 上面基本上是 IT 的人的事情。那以 Office 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是使用者来去设计报表。所以呢，在 SharePoint 上面，包含他们正副院长以及呢 IT 还有 User。就把这些发布的报表放在这里，甚至做到每天的 schedule 的一个 data refresh。 那对 IT 来讲，你说报表给 user 做， IT 做什么？ IT 在初期呢，它透过 SQL Server 的技术呢来去进行所谓的 Oracle 的资料转移，包含透过 SSMA 这样的一个功能，把 Oracle 资料做一个 mapping 跟解析，到底我这些栏位转到 SQL Server 上面来的时候呢，我需要注意哪些事情，要改变哪些栏位形态，甚至我的 procedure 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好，在这里面这有一连串的作业。当然这资料接起来之后呢，当然接下来就是透过 SSIS 来去做资料交换的。好，在 SQL Server 里面直接内建这样的一个资料交换工具。那为什么马街的 user 可以呢在 Excel 上面去做出类似这种多维度分析的报表出来？其实现在在谈，很多时候我们在谈所谓的 no cube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 no cube， 只是这个 cube 的机制被包起来了，让你感觉不到你在设计 cube。 所以呢，在 SQL Server 从2012开始呢，我们在 cube 的模型里面增加了一个 table data model， 而透过这个 table data model， 我们把这样的功能也放到 Excel 的 Power BI 里面，所以它才能够在 Excel Power BI 里面去载巨量资料做记忆体运算。所以呢，我认为说今天不晓得大家在跟你的客户或者跟你的 user 在做这些 BI 的需求访谈的时候，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做访谈，然后呢再做一连串的资料交换、资料库设计，然后再去做 cube， 最后才有报表。但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法里面，我建议大家 回去呢可以用 Excel 2013的 Pro Plus 版本里面的 Power Pivot， 连接各种资料来源进到 Power Pivot 里面呢，直接可以来去 Excel 上面做报表。这时候全部在你的 Notebook 上面做。这过程你对资料熟悉，也许你只要三五分钟甚至半天的时间，你就可以产出 user 他口中的报表，甚至把这些外部资料来源拉进来，然后你拿着这个报表去跟 user 去谈，这是不是你要的报表。如果是的话，你就可以把这报表做一个 share 动作，或者是直接把这报表移交给 user。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以马街来说，其实它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 user 去做这一段左边这一段，然后呢如果遇到需要 IT 帮忙协助的事情，再由 IT 回收这里面的资料结构，然后放在 SharePoint 上面，甚至来去做到自动化的动作。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透过 SSMA 来去做 Oracle 到 SQL Server 这个资料库纲要的一个 mapping， 然后透过 SSIS 来去做资料交换。所以呢，这些 user 他不是去连 Oracle 的 database， 他是去连 Stage 的 DB 在 SQL Server 上面来去做报表。那 user 呢可以直接透过 Excel 和 Power Pivot 来去连接这边的资料来去做分析。那如果这份报表最后呢经过院长啊副院长的认可，觉得说这份报表应该去被分享的，那需要再加上权限，他就会把这个报表呢回收，然后透过 SQL Server 的功能把这一个资料集或者这个 Cube 回收进来之后，加上权限跟 Partition 的机制重新发布上来。那这时候呢，接下来如果要使用这些报表的使用者，只要在 SharePoint 前端进来之后，他就会进到这颗 Cube 里面，那就可以做出他自己有权限的报表，或是根据他的权限来去浏览他的报表。那在整个 Infra 的部分呢，包含 Single Sign-On 等等的，其实透过全创我们的 Partner 来去帮马街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对马街来讲，其实他的整个案例这两年来一直在台湾的医疗体系不断的被宣传，甚至后面我会谈的疾管署的案例呢，其实也是因为马街的这件事情，他们最后选择把这平台建构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所以基本上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从四个单位八个单位到最大的护理部，花了三个月五个月到六个月不等的时间。我想这是完整的一个从使用者导向或者 user 导向来去做所谓的 SharePoint BI 的一个很成功的案例。那接下来我想再跟大家分享的是所谓的营运指标管理自动化系统这个概念。其实承办他所遇到的是他每次要去收集各个业务自己手动 key in 的 Excel 档，什么年代还在用 key in 的、但是他们的作业就是用这种方式。那他们有他们原来在这个环境上面的一些限制，所以呢导致这个承办他会觉得说实在很费时，所以他想能不能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去改变。那其实在一开始的过程里面，我们原来 follow 他的想法，但后来我们发现如果再继续 follow 他原来的作业方法的话，那真的是做不完了。好，所以呢我们以 SharePoint 清单来改变作业，然后呢最后可以做到系统自动化。所以呢，原来他的想法里面，这是他原来的报表。所以呢，他想的报表是说，我的东西全部在 Excel 上面。那最后呢，即便我在 SharePoint 上面，我也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折线图，它就是折线图。那好，我们想，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呢，基本上你要把这些资料喂进，我们要做自动化嘛。所以呢，我们当时想的是，如果这样子，我们要把这些Excel 报表每一张都做 reformat 什么？就像这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变成每一个资料列都要把它做出来。那第二件事情是，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做 reformat 这件事情。那这 reformat 到底应该写程式还是人工 reformat？ 这在当时我们因为发现这个过程花费太多时间了，所以我们后来不谈这件事情。那我们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你 reformat 完之后，这个 Excel file 即便你每次都丢到一个分享目录里面，然后让 SQL Server 的 ETL 来去接这些资料未进资料库里面，也不 make sense。 因为你一旦栏位或者是你的形态有改变，报表的 form 有改变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调整这一支一支 ETL， 看来好像也不太对。好，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一个报表呢或者这个资料最后喂到 SharePoint 上面去来去做呈现。所以呢，我们后来改变的方式是透过 SharePoint 清单，让每个 user 直接 透过 SharePoint 的清单来去做业绩的输入。输入完之后呢，在这里面你可以透过承办呢，它可以透过 Excel 去连接这 SharePoint 清单，把资料拉下来做成报表之后再上载上去。这时候呢，所有人就可以看到这些报表的内容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刚前面提到的 Reformat 的事情或者是 ETL 的事情全部都不存在了。如果你是 IT 或者是你是维护的厂商，从这两个角度来做比较，我相信假设User 愿意接受或者承办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作业方式的改变，那我想你会轻省很多。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最后呢在 SharePoint 上面这全部用 default function 做的所以呢这个表单的输入界面我们没有特别去改它所以呢在这里面我可以让 User 根据他的部门来去 key in 资料，而他所 key in 的资料就看到他自己的业务范围的资料，key in 完之后呢拉下来到 Excel 上面来去做报表，我们把它报表全部整合在一起它本来是一个一个资料项目，后面产生一个纸条图，但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纸条图把它的这个折线图做一个整并变成一张张的主题报表，然后放到 SharePoint 网站上面去了。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它可以再透过资料更新的方式，当有资料 key in 进来的时候，它透过资料更新的方式呢来去整理它在这个 Power BI 里面的资料。那这全部的运作就是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那因为呢这个案例影片有涉及到客户的一些 data 啦，所以呢这边就截部分的画面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没有影片在这里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谈自动化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概念很早在2007的时候 SharePoint Server 2007的时候，我就曾经看过这个新竹的 W 公司在做这件事情的他当时用的是 SharePoint， 后来是进到 SharePoint 2010跟 Excel 2011的版本在做这件事情的那在这边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应该是说SharePoint 只能做所谓的 Sales BI 这件事情吗？ Excel 这件事情吗？其实不然，在这个案例里面基本上它有 Backend 高速运算的资料仓储，再加上 Leverage 这个资料仓储的能力，它改变了所谓 Cube 设计的方式，所以呢可以把18亿笔的资料呢在你在 SharePoint 前端做查询的时候，它立刻在 Cube 里面去做计算，Cube 把这样的一个查询丢到这一个 appliance 里面呢这一个平行运算资料仓储里面来去做计算，然后呢把结果回传到 SharePoint 前端来那在客户的需求里面，他曾经遇到一件事情是基本上他光这个时间这个维度要做报表调整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讲就很不方便，所以呢我们透过 Excel 2013的这些报表机制，让它可以弹性的去取这些资料把 SQL 丢进来之后就可以产生它的报表。所以在整个核心的处理上面，原来20到40亿笔的资料效能问题呢，基本上透过微软的 APS 平行运算资料仓储，就等同于 Teradata、Natisa 这样的一个资料仓储呢来去做资料的运算，平均两分钟可以汇入每个月 1.8 亿笔的资料。然后呢在这个 APS 的查询里面呢，他们最复杂查询有多复杂这边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跟大家说明说有多复杂，但是在这样的作业里面呢，它包含了不丢进去小查询以及呢这些删除作业，那最长的一个时间呢基本上是6分钟就可以达成的。那你说这效能上面到底有多大差异，应该说过去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比如说43分钟里面或者是6分钟里面去处理两年40亿或者是数十亿笔的这个资料查询或者载入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这个平台建好后，接下来在 Cube 的部分用 RoApp， 如果对 Cube 的技术比较有认知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说现在多半采用的是 MoLab 的架构，但是因为我们直接使用 APS 的技术它可以在你下达查询的同时的当下直接把这运算丢进来， 然后可以直接反馈到 SharePoint 前端上面来去做呈现。那以我们的平台来讲，基本上这个 APS 除了可以提供 SharePoint Server 之外呢，其他友商的这些工具也可以来去做一个呈现。所以在这边，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呢，这是已经做好的报表，基本上它连接了18亿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内容。那在这报表上面呢，我们直接透过这个资料连线的方式，在 SharePoint 上面直接去建立、报表。所以这个资料连线呢，在 SharePoint 网站上面，我们直接透过 Power View、刚刚我们前面在马基有提到，透过 Power View 呢，直接可以在浏览器上面去设计所需要的报表了。那你看到现在这个查询，基本上每一个动作就是18亿笔资料的一个查询动作。所以你看到这18亿笔资料在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报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示意，基本上它是没有什么 lag 的。那其实呢，在完整的报表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从2013到2014的一个产品比较，那在这产品比较里面，它把这边的资料呢做成了不同的 group， 那它去看它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每点一个 group， 基本上就是对 cube 做查询 ，cube 再丢到 APS 里面去把这查询的结果回传回来。所以呢，基本上 SharePoint 除了做 Sales BI 之外，如果你的 应该说你的 database 够硬的话，或是 performance 够好的话，也许你可以把你的整个Cube 的架构转成 RLab 架构。在 RLab 架构里面，你可以省去的资料不及时的情况，因为呢，资料进到资料仓储里面，基本上就是最 ready 的一个情况。那你的 Cube 过去都要等待，比如说半天做一次，或是一天做一次。如果你需要及时的话，你就可以 based on 你够力的资料库或者资料仓储来去做 RLAP 的架构。那并且在 SharePoint 前端呢，就可以做出这种及时的报表。那对于、这种临时性的需求，不管是对于 IT 或是 user， 他可能做了一段查询之后，他想要直接把这查询转换成报表、所以呢，他可以把这个 SQL 呢直接丢进 Power BI 里面，然后把资料关联做出来之后，直接在这上面 Excel 上面来去做报表。所以刚刚马街做出来的报表，基本上、只是用了 Excel 枢纽分析表的方式来去做报表。那他们过去在这客户的例子里面呢，他们过去在资料，比如说我现在缺少了、所谓的周数这个资料，那这时候呢，其实我可以直接在 Excel 上面就把周数给拉出来。那你说这个东西如果发布到 SharePoint 上面去怎么办？一样，你在 SharePoint 上面，在浏览器的界面里面，你一样可以直接在这上面去做简易的枢纽分析表的栏位变换、然后呢，去把你看不到的东西、透过枢纽分析表方式给拉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在零售的这一个 case 里面呢，我们谈的基本上第一个先解决资料仓储 performance 的问题，第二个 cube 的改变，那在 SharePoint 上面一样可以去承载或者是显示这种巨量资料的运算。那在我们在做、所谓的最后 project 的一个 rehearsal 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资料也就是、月份的部分，它的排序呢是依据数字的1234来去做排序，所以一在就是10、11、12月，然后2、3、4、5、6，这在 cube 设计里面如果没有去做排序的话，会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呢，这时候我请我们同事负责设计Cube 同事做一下调整，他调完之后，然后 Cube process 不用一分钟，基本上因为没有资料在里面，7秒钟这一个 Cube 的结构 process 完之后就发布上去了。那我在这个 SharePoint 上面花多久时间才看得到这结果？不到30秒。所以我们在 rehearsal 的当下，我请他改，然后呢，马上的就可以直接在 SharePoint 上面来去看到最新的报表改变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你来说，基本上如果你的资料仓储够力，你使用了 RLAP 架构，你在所谓的资料变更或 Cube 变更方式，其实相对以前来讲你会轻省很多。好，前面所讲的、全部都是 SharePoint Server 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在这里面我们要谈的全部都是 Online 的东西， SharePoint Online。 那在这个 case 里面呢，基本上这个 case 最开始不是 IT 出发，是 user 的、训练企划部吧，他们为了要去办他们一年一度的所谓的通讯主管研习的活动， 然后呢再 survey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在网站上面用现成的工具做出网站出来，并且呢可以让这些网页的效果可以在手持装置上面呈现，这是他们第一个需求。那后来我们进去之后发现，其实它有一些需求并不是 pure 的网页，比如说你弄个部落格或者弄了一些友商的工具就可以实现出来的。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透过我们尽量降低 coding 的 effort，比如说我们透过 JavaScript 的方式，然后呢把这样的方法呢直接带进去，让它可以透过网页组件的方式拼凑出要它应该说 user 要的一个呈现结果出来。那在这里面我们基本上也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把这个案子给做出来。那其实客户他要的网站的内容其实跟我们平常在做网站内容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了，比如说在这边看到的像公告啊、行程啊、地图啊、这个调查表就问卷的统计等等的，你说这些不就一般的网站或者是我用网页也有办法去呈现出来吗？没有错。但接下来的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你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会不会有更省事的做法？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搭配我们的合作厂商预胜，第一个我们在网页上面去做了倒数计时器，还有呢地图的整合，以及在问卷的设计上面我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去设计这个问卷，像比如说我这边先把时代过一下，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demo。 基本上在这里面以倒数计时器来讲，其实呢就是把这个 JavaScript 放进来，放在首页，透过指令编辑器的网页组件呢把这样的一个结果呈现出来。那在 Bitmap 的整合上面呢，在这里面需要到 Bitmap 上面去注册试用，然后呢把 Bitmap 你要call它的 API 的时候这个 credential 的资料放在你的这个地图的编辑档里面。那接下来呢一样再透过SharePoint 上面的内容编辑器的网页组件呢把这样的地图载出来。但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要特别注意，就是你的档案基本上要是 UTF-8 的格式。那你在做注册的时候，像在这边这个网站的连结上面呢，你要特别去注意你的 application 的 URL 基本上像这边应该是要 HTTPS， 我的网站应该 SharePoint Online 站台基本上都是 HTTPS 的。所以呢在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做上去之后怎么不会 work 哦。那在问卷的部分呢这是他们原来想的问卷设计的一个方法。你会看到说如果这样的问卷要去做统计基本上是很难统计的。所以呢在这里面有各式各样自己指定的值，然后呢有这种描述性的字眼。我想这在做问卷的时候你接下来做统计其实是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呢后来我们把他的问卷稍微做了一下调整，像这边我们就把它很简单的变成所谓的是非题或者选择题的方式来去做呈现。那并且呢这时候呢我们做完的一个问卷结果这样调查基本上这一排就是你可以做统计的一个资料了。所以在这里面这样的正规化 的方式做完之后呢就可以把它载入到 Excel 上面来去做一个统计的部分。那在问卷上面其实他们有另外一个需求是问卷基本上他们对问卷有这样了解之后，他们发现到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我的问卷的题目啊这个答题是这种比如1到10，那这时候呢我的问卷就是非常长的一个项目。他们想做的是这种能力访查，主管能力访查，员工帮主管打分数这件事情啊。那在微软来讲我们叫做 MS Poll， 就是帮我们的老板打分数啦，可以打到我们的那个 CEO上面去了。所以呢在这里面基本上他们觉得这样的呈现方式呢并不好浏览。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一样透过指令码编辑器的方式把这个 Java 这个 CSS style 放进来之后，其实它就变成从直式的转成横式的了。那这我想这是一些小技巧啦，那我们这边简单的看一下。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倒数计时器啦基本上它其实就是透过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透过首页，在首页地方直接加一个指令码编辑器，然后呢把这个 script 直接呢贴近这里面来。所以呢在这里面比如说他这边去限定的设定的、哦、当然他原来的是倒数说几天可以几天之后呢是这个通讯研习营的活动啊。那在这里面呢你当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调整。那在这里面他就得去抓两个时间、哦、比如说11月7号跟今天的时间、哦、相减之后呢把这个结果、哦、就直接秀在、哦、SharePoint Online 的网站上面。那当然你说我这个用 JavaScript 写在我自己的网页上面当然也可以，但如果今天呢你用的是 SharePoint Online 这个平台，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你要的倒数计时器给做出来。那在地图的服务上面呢，在这里面如果你要用地图的服务，第一件事情我们先看地图服务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把 Bitmap、哦、镶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那在这里面哦，这里我现在定的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那并且呢你在这个位置上面点一下，你可以看到、哦、目前的、地址跟联络电话。那这个服务怎么做呢？它就使用到这个 Bitmap， 那透过 Bitmap 你要先注册，然后是取得它的 credential， 在这里面呢有了之后，你可以在这里面它会给你一组 key、哦、像这边我们所看到的，所以这边我改成 HTTPS 了。好，这做完之后呢，基本上接下来你在这里面呢，你可以透过这一段 script 把你要的地址资讯、哦、还有 Bitmap 的资讯呢直接加进来、哦、比如说在这里面它一开始这一个定的经纬度坐标、哦、然后呢在这里面你如果呢需要做所谓的 push pin，在这里面 title 描述等等的就写在这里、哦、所以呢他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当然不是只有单单的我现在秀的地图在这上面，他上面还有关于行程的资讯在这上面，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整合成 一张网页。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他的页面、哦、所以你在这边透过编辑的方式你可以看到、哦、透过内容编辑器网页组件呢，我们把这个 Bitmap 的这个 script 档我把它放在、哦、一个文件库里面，然后呢它去读这个文件库的这个档案，所以呢目前我的文件库的档案放在这里，档案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读到之后就直接在内容编辑器网页组件画出这样的一个地图出来了、哦、那再来是刚刚有提到的说调查表的事，就其实就是问卷的事情了。那问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这里面的分支的方式，分支的功能、哦、也就是说我从 A、哦、B 要到比如说这边第二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如果呢我有选择有同房人的话，要再填入额外的这些讯息，像比如说同房人啊，同房人姓名等等这些分支、哦、基本上这个分支呢会出现在你在问卷的分支的选项里面，所以呢你这样子就可以串出一个树状的一个问卷结构。好，当你问卷填完之后呢，在这里面你可以透过问卷的功能把这一个问卷结果汇出成 Excel， 直接进到 Excel 的 Power Pivot 里面，或者进到 Excel 活跃簿里面来去做、哦、问卷的一个统计分析。好，那在刚刚我们看到能力访查里面呢，基本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透过CSS， 透过 CSS 呢来去把栏转列，应该说把列转成横式的一个方式来去做一个呈现。那在这里面呢，基本上也是一样，透过哦在这边指令码编辑器，然后呢直接把这段 CSS 放进来就可以了。哦，那这里面的一些hint 我基本上都有放在 slide 里面，包含你在、你需要去申请 Bitmap 这些服务，以及呢怎么去写这个 script， 在这里面、我都附在 slide 里面。那之后你们拿到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直接参考这里面的内容来去、做设计。那除了说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user experience 的部分， 那但是在统计的部分呢，刚刚我们举的例子来讲，比如说问卷的下载，那可以让这个承办来去做问卷的统计，所以呢，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问卷 key 完之后呢，接下来在 Excel 上面就可以来去做分析。那另外他们也希望在提供这一次的这个报道程序上面，他们希望排除纸本，那希望可以透过 QR code 来去做报道的动作。所以呢，我们透过 Azure 的 website 帮他做了一个简单的 QR code 的页面或者是网页。然后呢，把两天的这个报道的 QR code 印出来贴在墙壁上面。那据说那天效果很好，因为大家玩那个 QR code 玩得很开心。那在之前他们曾经也发现也发生，就是这些，因为这些主管基本上年纪都比较大一点，四五十岁，那他们拿着 iPad 会用 iPad， 可是呢他们怎么照 QR code， 相机打开照 QR code， 为什么没有效果？所以这也是要被教育的事情。所以呢，基本上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把这些统计的资料呢，他们每报道完之后呢，其实就写到这个，像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调查表回传的一个统计分析结果。那 QR code 呢，在这里面这样的一个 QR code 就印出来，然后呢这时候在手机上面看到这 QR code， 那就可以进去输入单位的代号或者他自己的代号之后呢，就可以做一个报道的动作。那报道完成之后呢，这些报道资料其实都写到 Excel 里面去，在 Excel 上面呢直接再去做出报道的一个统计分析结果，那这个报表基本上就可以再丢回到 SharePoint 网站上面直接做一个分享的动作，或者是直接做连线的动作，让这个报道呢可以随着你报道的时候呢，他就去做统计，及时的一个统计。所以在这里面是比较属于前端的部分。那如果在后台维运呢，你说这300个人怎么样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来去做所谓的使用者账号的申请或者整批的一个建制的动作？其中他们考量到一件事情，因为这些人不太会应该说打字上面比较没有这么灵敏，然后呢如果呢去 key 了这一长串的 email， 他们觉得这个效率不好，而且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障碍。那他们也觉得说原来在SharePoint Online 上面有这种强密码的认证方式，对他们要去 key 这些密码也不方便。所以呢在这里面第一个考量到这些因素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去做一些改变，把资料做整批的汇入，使用者资料做整批的汇入，然后呢在这些人员上面呢，先把强密码的验证方式以及复杂密码验证方式先暂时取消掉，让他们可以比较顺利的来去登录这个网站。所以呢，基本上你要有 user 的清单，那这个清单可能是来自于你的 AD 或者是来自于你的资料库。那你在做这样的一个资料名称的时候呢，栏位跟你的使用者资讯必须要对齐。那这边呢，基本上都有固定的栏位名称那这个可以直接在Tenet 上面来去找这个技术文件来去做参考。那接下来呢，直接在 O36 的 Admin 的作用中使用者选择大量新增的方式，把这个 CSV 档直接做上载如果呢没有问题的话，这些资料基本上就会上载成功。那接下来我要去做的是，如果我要去设定这些强密码验证方式跟我用了不需要去他第一次做登录的时候不需要去做密码变更呢，基本上要透过维护工具有这两个维护工具你要先做安装。所以安装完之后呢，因为账号已经在SharePoint Online 上应该说在 O36 里面的，所以你用系统管理者的身份呢来去执行这个 Azure 的 AD 的 Module 那在这里面呢，基本上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先去等于是透过这一个视窗，你去把你的admin 的权限跟密码输入进去之后，就可以跟 O36 上面的服务直接做串接了。那串接起来之后，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是比如说取消某个 user 的这个强密码验证，还有呢 user 登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去修改密码的这两件事情，你可以把它做成 P 字档，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script，直接透过 PowerShell 的方式就整批的来去做处理了。好，那因为这一段的 demo 比较长一点，我这边呢就先留下这些文字资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之后呢，一样你可以 follow 这样的 slide 好来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只能说这个基本上是有违 policy 的。哦，那如果呢你做测试，就是比如说你申请 O36， 那你有很多的部门要做测试，你可以先做这样的一个测试使用，因为未来你们应该会走的，如果正式 go production 的时候，应该走的是你们 ADFS 的整合。多半的客户或是多半的客户会选择我要做 AD 同步，我不希望我又有 AD 的账号，然后又有另外一组这个O36 的账号来去做登录，他要管理也不好做管理。好，所以这个是 Agent 金融这个通讯主管研习营的一个网站所做的案例。那再来，在这个 Open Data 的服务里面呢基本上原来他们就是 Open Data， 这是疾管署，他们是 Open Data， 所以他们想把这个资料从我的 SQL Server 或者从我资料库就干脆搬到云端去管理就好了。再来，我的报表它的网站它也不希望再去做 maintain 这些伺服器的部分，他不希望再去做 maintain 了，所以呢，他也想把他的 IIS 的服务，他 IIS 的网站服务也丢到 Azure 上面去。那再来这个报表的部分呢，他希望业务单位同仁自己做报表，他不帮业务单位同仁做表。那最后呢，这整个过程还是要自动化。那在这里面呢，由 Azure 来提供疾管署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呢，这些资料从地端送到 Azure 的 DB 上面，这边呢是 Azure SQL Server。 那这时候呢，这些资料透过使用者自己做完的报表就发布到我们的 Power BI 网站上面来，那各主管机关呢其实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 Power BI 的 Portal 上面来去浏览这些报表。那至于这些原来的网站以及他提供的 API 服务，其实就用 Azure 上面的服务，甚至透过 API 的方式让使用者或者是他的协力厂商来去做开发。那如果呢有开放资料的部分呢， user 也可以直接透过 Excel 来去连接这些资料内容来去做连线的一个动作，那 做出自己要的一个分析报表所以它的架构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最后它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呢？在这里面是 Acer 帮他们做完的客制化的皮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呢，在这里面他们有全民防疫啊、开放资料啊、县市协同合作啊，在县市协同合作里面他们放进的是各个县市所代表的这些文化照片文化的一个照片所以每个县市都有。那在报表上面呢，直接充分的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以及这个 Power BI SharePoint Online 跟 Power BI 直接把做完的报表发布在这个 Power BI 网站上。那你看到的基本上你可以透过 device 来去浏览这些报表所以这是疾管署做的案例。所以简单说就是 Azure 再加上原来属于 O365 上面的 Power BI 的这个服务。那 Power BI 这个服务也在7月底的时候 GA 了，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在 Excel 上面设计完这些报表然后来去做一个分享的动作。好，那最后一个案例，我想这是一个概念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基本上因为以标案的性质来讲，这些工程顾问公司他们在去做标案的时候我到底要花多少资源来准备这一次的标案，这些资源包含什么，包含伺服器的硬体资源、软体的资源等等的。而且每一次的标案的大小规格不一样，我什么时候要去增加硬体，什么时候要去再增加采购的这个软体，或者是这些不同的使用者，我的业主都要进来的时候，我要在我的 AD 还是在我的DMZ 区做这个 federation 的方式，让我的这些 user 可以登入，然后呢看到这些整个工程上面的所有的资料内容。好，所以呢他们最后选定的是希望把这样的平台直接用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透过 E3 的版本来达到协同合作。那透过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想到的是其实这整个过程里面应该包含整个标案的生命周期，所以要考虑的事情不是只有我 user 怎么样做登录以及我文件可以做分享的事情。所以呢在整个这个标案结束之后，这样的一个资料怎么样可以被保存下来，或者是他们比较好玩的是这些资料要全部下来，然后呢放到某一台 server 上面去，这台 server 之后就直接交给客户。为什么？ 以后呢，如果有任何纠纷的时候，可以从这台 server 里面把这些资料给调出来。哦，那他们的想法是，基本上我的这个 O365 的平台就否每一次标案来去做使用。我说是每一次标案，所以呢，这一次如果呢250个业主啊，还有协力厂商进来，就是250个 account。那接下来呢，如果这个标案结束之后，留下10个。那下一个标案可能是100个 account， 所以呢100个 account 再进来，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要去针对每一个标案的内容，在即便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即便在 Exchange Online 上面，也要能够被保存下来。所以呢在这里面他们所想的，基本上如果标案一开始，那我这些人怎么样可以很快的把他们的 mail 给建立起来，我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应该不会用各单位的Gmail 或者是 MSN 或者是其他的各个单位的自己业主的或是协力厂商的 mail account， 他们会希望把这些 account 全部统一做管理。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可以很快的建立出这样的一个平台跟通讯的一个管道，是他们第一时间考量的问题。那第二个，他们考量到基本上这个平台要符合 ISO 27001，那 SharePoint Server 跟 SharePoint Online 有符合这一条 ISO 27001。那当然在文件上面除了要储存之外呢，还有不可否认，所以数位签章。那在这里面我们帮他发想另外一件事情是，其实你在整个公务的过程里面，你应该会有除了照片之外，你应该会有影像。这个影像呢可以直接在你的装置上面浏览，或者是你录完之后可以做一个上载的动作，直接放到 O365 的 video 里面去，还可以直接做检视的动作。那这整个平台呢要能够支援行动装置，所以我们在加拿大的客户基本上 Wash 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我们简单看一下，
Office 365 Pro Plus lets us give our users the flexibility to run Office where and when they want to.
With SkyDrive Pro, mobile devices really all of a sudden become in sync with what your traditional work environment is coming into play with. That same file that you're editing on your laptop or your tablet is all of a sudden being updated on your smartphone as well. You're not having to worry about syncing things back and forth. It just happens up to Office 365, that cloud type of architecture.
With Office 365 Pro Plus,there's a lot more flexibility in terms of the deployment methods.
ClickThrone is really kind of a game changer for us, because now all of a sudden we're going to go from having this huge deployment with many service packs, having to worry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that, to one file that's really going to be updated on a continual basis.
No one likes to sit around waiting for updates to install. Everybody wants to get the update and get back to work. Smaller data transfers, faster updates means they can turn those updates on, get back to work with minimal downtime.
Office 365 from a hybrid perspective, it gave us some flexibility. I mean, we do government work. There's going to be times we're not able to have those users up in the Office 365, but obviously they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in the company. So having that hybrid approach where we can still protect them and put them in compliance is key. All of our job sites right now are on their own different phone systems. So for such a low price point, it made perfect sense.
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帮客户所想的整个资源标案生命周期作业呢，这上面是整个主要的作业过程。 那下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服务来去做对应，其实密密麻麻的。好，那这些 icon 其实 90% 你大概都可以在 Office 365上面找到，也就是直接用 Office 365上面的功能。所以呢，在这样的服务里面呢，基本上在案前评估呢，我们可以透过 Power BI 或是 Machine Learning， 像我们之前帮客户做的原物料的预测分析。哦，那接下来呢，作为他要需要去投标，或者是他接下来跟厂商议价，哦，的一个基准。那专案起始的时候呢，基本上在这里面，哦 ，mail 的服务、行事历、人员，甚至 Skype 通讯服务，全部在你账号 create 好之后，这些服务就开通了。好，那在接下来专案进行的时候，你透过 SharePoint 的网站，或者是刚刚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甚至透过 Video， 哦，可以来去做影片的一个分享。那在这里面，你要去追踪代办事项，其实都在这个 SharePoint 上面的 Task 里面可以，哦，来去找到你的工作项目。那当然在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服务，我这边就在专案进行的部分就不再一一说明了。那当然对于 user 来讲，你甚至现在在手持装置上面，在 iPad 上面， Android 上面，你都可以直接使用 Office， 哦， Office 来去看这些 Office 档案内容。那以专案的备份来说，诶，我们这边使用 Somebody Tool AppPoint， 把 SharePoint Server 的 Content 还有一圈的 content 呢，直接把它载到 Azure 的 VM 上面来，或者 Storage 里面。那整个专案结束之后呢，这个 site 就转移到 SharePoint Server 里面了。那并且呢，可以再透过 Power BI 来去做整个专案的一个分析。那在如果说今天你在用这个服务，在这些手持装置上面，当然你可以透过 EMS 来去做保护。那 EMS 是什么？大家可以下课之后赶快去查一查 EMS 的课程。我们这几天有 EMS 很专门的课程，非常精彩，所以呢，在这里面简单的看一下，基本上像这边网站的部分，原物料的一个评估，或者是在这边我们看到的以这样的一个网站的内容，这边所 follow 的全部是整个工程标案要进行的一些内容，所以在这里像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可以透过 Power BI 的这一个 App 来去看到目前像这边简单做的是原物料供应商它的一个单价跟原物料的成本以及它的这个量价的关系。那在这边呢，如果呢在 SharePoint Server 或者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呢，这边简单的看一下旁边的这一段，就是整个在工程顾问里面他们可能会考量到的这个文件的一些项目以及呢，其实这个网页基本上我想对于使用者来讲，他在编辑这个网页就像编辑 Word 一样图片贴上来，文字打一打，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网页出来了。那并且在影片上面呢，这边是 Office Video，也就是在 Office 365上面的一个新的服务。在这里面你可以把这些影片呢做成不同的 channel， 那在这个 channel 上面去做分类之后呢，可以直接在SharePoint Online 上面或者说 O365 Video 上面来去做一个浏览。好，那这个 Office Video 基本上这次也一样有专门的课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Office Video 的场次来去听。你只要把影片丢上去，它就自动帮你做解译。然后呢，你在720的频宽底下，或者是在300的频宽底下，这些它会根据你的频宽来去做这个荧幕解析的一个调整。好，那这些全部是由 Office 365来去帮你做到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以整个结案的情况底下来说，O3613 的 SharePoint Online 储存文件，那数位签章呢，我们可以透过 DocuSign 来去做数位签章。那整个 VM 的部分，我们这边全部使用 Azure 的 VM， 把上面的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的资料以及呢 Exchange 的所有的 mail 全部拉进 Azure 上面的 SharePoint Server 跟 Exchange Server。等到结案之后呢，这些 VM 全部下到这个他们所准备的虚拟机上面。好，所以我想在分享了这六个案例时间有点紧凑，但是 我想跟大家做最后的一个结论是说，我觉得 SharePoint BI 在各位目前的工作上面应该可以帮助到大家，特别在 Excel Power Pivot 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在做所谓的分析型报表，特别是你跟 Cube 有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强烈建议你们可以试试用 Power Pivot 做初步的 Pilot， 应该可以帮大家省去不少时间。好，那当然如果你要做 SharePoint BI， 其实这两年来我们在 Selling 的 BI 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 IT 了，从 User 找到你的支持者，反而是你在推 BI 或者是推自助分析这件事情上面更容易成功的一个方法。好，所以我想接下来呢，怎么样可以零到一百？我昨天收到了一个讯息，他说可不可以 share 一下，我有个客户他安装 SharePoint Server， 那他不知道怎么安装，有没有什么 guideline 可以分享给他？我说那为什么不先用 SharePoint Online 来做测试呢？至少你可以先省去安装这件事情。有装过 SharePoint Server 的大家都知道 SharePoint Server 安装其实还蛮复杂的，如果你只是为了要做功能上面的验证跟测试，那你可以用 SharePoint Online 先来做测试，安装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免得你安装完之后你发现很多事情不 work。 那这个可以省去你在初期建制跟安装的时间。那第二件事情是，如果说你这样的测试做完之后，你希望可以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实现，你再去找 resource 来去帮你做安装的事情，或者找我们或者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帮你做安装的这件事情，或者再告诉你们这中间从 SharePoint Online 到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之间还有什么事情是必须注意的。所以我想希望今天这样的场次六个 case study 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啦，也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那我的部分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最后他说要填问卷，然后现在问卷好像没有纸本，然后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做扫描。好，那这一页我就先留在这里了。
谢谢王恩琪讲师精彩的演说。